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Ciao tutt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来说一说下一站中国这个话题。近日，在中国官方发布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以后，下一站中国的话题又火了。关注度这么高，直接原因呢是这一次免签政策优化给力。从时长上看，中国把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从原先的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到了240个小时，也就是10天。从范围上看，适用口岸从39个增加到60个，停留活动区从19个省区市增加到24个，而且允许跨区域通行。那扩大免签呢，就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一张政策名片。我也看到相关的新闻，很多中国民众也是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了解中国。那可以说，在2024年，从 City 不 City 成为网络热词，再到 China Travel 持续圈粉，再加上2024年年底的签证优化政策，二位感觉，比如说约瑟夫，在你所感知的阿拉伯世界，就是在本国的社交平台或者媒体报道当中 ，China Travel 到中国去旅游，是不是要比往年更火一些，更热一些？
热多了，比之前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之前呢，我记得我们那边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啊，他们也经常推告一些很受欢迎的一些旅游国家的很多的地区，比如说土耳其呀、威尼斯、巴黎啊等等啊。我们经常看电视，我们会有看到这些，但是那个时候呢，是很少听到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些广告。那么最近几年呢，我发现很多的平台上，还有我们那边的电视台的新闻呢，正常推荐中国去中国旅游。而且现在的这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太棒了，现在时间又增加了到10天，这个鼓励了更多的人去来中国，因为实在这中国太大了，其实10天也不是很够。如果你真的想在中国玩一下，10天也不够，可能是在北京待10天才差不多。
那你觉得得是最好未来480个小时呗？
我希望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给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些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的。所以我说最近呢，在阿拉伯世界来中国旅游是这个话题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人互相的推荐，给其他没出过中国去来玩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平台上，我们经常看到关于中国的旅游的等等的一些新闻。
那是不是你经常在北京也会接到你阿拉伯朋友的电话，向你咨询呢很多的关于中国旅游的问题？
很多很多很多，最近来中国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肯定会先联系我。哎，你觉得我应该先出哪玩啊？先来北京啊，或者南方啊，或者出哪？出来怎么计划？
就是、先去哪儿再去哪儿？
是我现在变成了也是一个旅游资讯的这个人。
那塔莉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了？
这个政策对意大利人也很方便，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可以来中国2周，15天，然后对他们也是很方便，除了旅游，然后品尝一些各种各样的美食，看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风景。可能之前有好多好多次，就是想有一个目标嘛，来中国，然后可能之前很麻烦办签证啊之类的，现在不需要，然后很方便，然后也省事儿，他们可以花时间再规划去哪儿。然后我们总是也会陪伴我们的家里人或者朋友在北京，带他们去玩儿，然后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去哪里等等。可能因为意大利人比较属于那种很 比较怕麻烦，嗯，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走或者啥。然后我也发现在大的机场，北京的两个机场都有那种年卡，他们可以用这个交通，然后不管去北京或者其他的城市也可以用这个交通卡，然后这个也很方便，然后支付也非常方便，他们可以用支付宝或者微信啊等等，这他们可以连那个国外的卡，这个方便多了。
对，外卡内绑我们叫，嗯哼，就是我相信你的父母应该在意大利也知道这种签证的类似的消息了哈。我记得那会儿你说过，说你家在锡耶纳，就在佛罗伦萨的附近，那如果想办来到中国的签证，要么去米兰，要么去罗马，所以之前要去预约，甚至住在罗马一晚。
对
对，所以现在你的爸爸妈妈想看你，真是说看就看，说来就来。
对，而且你也知道，意大利人比较喜欢那种安排，提前安排好多那种旅游细节，第一天去哪儿哪儿，可能他们自己不知道，应该中国有什么好玩的。那当然，因为我在这儿，然后他们可以通过我安排一下。但是可能其他人要去旅行社，而且现在的意大利的旅行社那边，都安排了更丰富的旅游那种的。可能之前的怎么推广的几个地方，就是那种最火的城市玩，比如什么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然后云南就得了。现在有他们可以规划那个旅游，想要你想要什么样子体验，我们给你安排什么样子体验。然后他们也会通过国内的旅行社啊或者导游，然后他有不光是那个导游会英文，也有好多也会意大利语。所以我的朋友以后来中国，我可以找他们当地的导游会英文，哪怕我没有时间陪他们玩，我在这边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给他们安排那种 tour，然后就很方便多了。
现在这样的时长拉长了，包括很多外国朋友从海外国来进入到中国的口岸也增多了，包括停留的区域等等的，就是这对外国朋友、意大利朋友是不是意味着旅游成本可以下降了，或者像你前面所说的可以更加深度旅游了，这不再是传统的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对，首先飞机也变更方便，有好多线他们是新开的，比如上海威尼斯直达，然后有西安、米兰，然后除了那些普通的北京、米兰或者北京、罗马，还有其他的更多的线，然后这个也让很多当地的意大利人很方便来飞回去飞回来，不光是旅游的方面，或者做贸易的方面，或者经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有好多，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原因来中国。当然这个社会让意大利对中国不陌生，这个旅游的这个方面当然也是亚洲的最受欢迎的一个目的地啊，去旅游。然后可能这很多年之前可能来中国，因为他们看过好多电影啊，或者看过好多书，在学校啊等等，或者也度蜜月的时候，也他们去亚洲去哪儿啊？那当然先去中国，然后其他的一些的国家。但是中国在意大利的眼里肯定不会缺的一个部分旅游在亚洲。但是现在中国在他们眼里变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国家，他们想了解更多艺术方面的，然后想了解美食方面的、贸易方面的，有各种的原因。当然因为在中国也有好多的意大利人住在这边嘛，所以好多意大利人跟中国人结婚，所以他们有小孩，所以意大利的家庭来中国，中国的家庭去意大利，所以有一直有这个交换嘛，
对，
这个文化的交换，
人文交流交往会更加频繁。
对，然后建筑方面、艺术方面、服装方面、工厂类的方面，各个 sector 都有这个旅游的合作。
我同意娜塔莉刚刚说的，其实阿拉伯人很喜欢说走就走的那种旅行，但是这个概念呢，其实去中国旅行就不太现实。因为这是距离啊，还有这是办一些手续啊，就是我说之前的情况。那么现在非常感谢新的政策，这个概念现在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直接走来中国旅游的，现在这些手续的就是比之前简单很多，而且时间比之前还丰富。最近我带了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我之前也从来没见过，也是来自约旦的，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他来中国之前他给我就是在国外的平台上联系了，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建议他， 去花这十天时间怎么计划。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先来北京，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简单的计划。我说你一定要先来北京，让你感受一下北京的，这是本地的特色。我前几天我接触了他，然后我带着他去北京胡同一起去烤串，也让他感受一下。我还带着他去那个茶馆和北京的地调的茶叶，然后也带了他去什刹海等等了，在北京挖了各种就是旅游景点呢，让他感受一下这是当地的文化。他待了两三天之后，他还不想离开，还想继续花整个时间都是在北京。因为其实我跟他说了，现在你感受了才算北京的可能30%的地方，北京是很大的，有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融入文化了。
嗯，
那么他确实后面游待了两天，后面有去上海，但是他已经回家了，已经回约旦了。然后他回约旦之后，他给我发信息说感谢我，跟我说了他等不了下一次要来中国，而且下一次他要带整个家里人都一起来。
嗯，
所以说太棒了，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传播者，文化的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一回家就跟很多人分享了自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关键，时间确实比七天好。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是多出来这个三天，它所蕴含的潜力和威力远要比我们想象大得多得多。你看，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谚语叫做 seeing is believing， 我们中文翻译成是眼见为实，对吧？就是你像这一次，很多的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也评价说，你得亲自来一趟我们中国，才能看到更加真实立体不一样的中国。就换句话说，很多的中国朋友也是期待欢迎很多的外国朋友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或者其他的各个地方，在中国表达自己的热情或者说好客等等。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博主，他们去拍一些以 China Travel 为标签的这些短视频，比如说他们说中国人好像生活在未来，无人机送咖啡外卖呀，或者说街拍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国最深的地铁站，包括掌纹支付，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等等。所以娜塔莉能感知或者说理解现在很多中国网友包括中国朋友的这份热情和期待吗？赶紧来，你们都来去感受我们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
当然能感受到，然后我也经常会，之前也是，现在也是，但是之前可能你跟家里人或者跟朋友分享，跟他们分享，哎，你知道，不是不显，但是因为你的身体是小小的嘛，然后是那种你的力量可能给他们讲这些的东西，可能有一点好像那种是未来的东西，将来的东西，但是怎么发生那么快？比如我跟他们讲，比如什么杭州到北京高铁4.5小时能到啊，很快，然后有几百公里，然后我给他们拍各种各样的视频啊，他们会觉得哇塞，那种很棒。比如或者我给他们说什么我不用买什么菜啊，外卖送给我家里上门啊，或者快递呀、之类的，这种的很棒的服务，他们有时候可能那时候不太理解，就是 get 不到那个
他不理解在哪儿，
而是他们觉得哦，这个服务特别好，那你是不是花太多钱啊？或者啥，就是你是不是你的服务只就为了你，因为你有这种生活的品质。但是其实他们看了，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明白，可能这个真的是中国的速度这样的。然后这些服务很跟欧洲的、跟意大利的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也会了解到。当然也看这些博主做很多的推广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服务，当然也让意大利人更多更深入了解中国，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看中国的不一样的方面。可能大家之前看一些的东西，可能中国之前是那些城市当然是发达很快，但是没想到那么快。然后看一个不一样的北京，那老胡同，然后你到两国里这边都是高楼大厦， 之类的，很多很多人可能欧洲人想不起来，或者就是不会想起来这个东西会这个十年内变化这么大，或者五年内变化特别大。
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当你的爸爸妈妈来到北京去看你，尤其是近些年以来，哪怕他们之前已经被你推广了无数次的那些内容，但是他们来到北京之后是不是还是无法适应，或者说最开始无法相信，还是在适应了一段时间，娜塔莉确认你说的是真的？
我觉得可能他们会觉得一直有那就是小好像这个跟一个小孩看一个玩具一样的，哇塞那种的惊喜那种。对，我猜的是因为去年来过我的意大利朋友也有一样的反应啊，这个是都是惊喜，对他们很惊喜，然后也肯定会也比较容易习惯在这种的生活的状态，这个也是好的。而且我觉得意大利人也很容易能接受这种生活的状态，因为当然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嘛，他们也会理解啊，也会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生活的速度很快呀，为什么服务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他们在意大利现在不是特别了解那种的，但是他自己看看的自己的用体验一下，那他们会明白更多的东西。
对，至少可以完全感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效率速度，或者说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一个本质。你看很多的中国朋友到了欧洲，尤其到了法国或者说意大利，就是一些朋友会说这就叫欧洲速度，就是总是不慌不忙的，慢悠悠的。
对
对吧，
正好
然后在中国是一切都、来了唰就是一眨眼就来了。
这个也想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意大利朋友，他在北京旅游，他媳妇儿把手机拿了在打车上，然后找不到，然后通过我联系打车师傅，然后手机找到了，然后我安排一个跑腿从北京的东边到北京的西边，然后我通过那一个简单的两个 APP然后把这个手机安全送到那儿，然后不用任何的你付款啊什么，你通过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这个他也很那种很不可思议，你这么做到，好像在他们眼里这是 magic， 这
神话是吗？有魔法？
对，然后我说不是，我就通过打车的打电话客服，然后你手机找到了，你看也有这个。哎，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不属于我们。可能我觉得在意大利不可能你找到了，就 goodbye，say goodbye。
还有一个安全的概念，对吧？
对。然后这个东西，然后我让一个服务嘛，一个送东西，然后到那，然后就是一个小时内不到搞定了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也感受到这个真的中国的速度很棒。
确实，百问不如一见。最近我的家里人来了一趟北京，带了自己的外甥，然后他是个小朋友，八岁的小朋友，我当时让他们住酒店，然后当时我想让他们感受一下是在中国我们怎么点餐呢，我跟他说妈妈我是通过手机就可以点餐了，但是他们更让他们惊讶的事是机器人把餐送过来，我说我点了餐了之后妈妈说你不去拿吗，我说不用拿，他们会送过来，我说谁送过来，我说那个机器人，我妈妈说你不用麻烦人家，是不用麻烦服务员送过来，你自己下去拿，我说我不用，服务员也不用麻烦，谁都不用麻烦，机器人会送过来，他不信任，特别是我的那个外甥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机器人做这样的服务，但是他从来没有真的见过，我说一会儿就来了，他会敲门，你自己去开门，确实后面机器人来送菜了，然后他自己敲了门，按了那个门铃，然后我的那个外甥他自己开了门，很惊讶，见到那个我这个机器人的面对，就见了好几分钟都不说话了，就说确实这你看不行，你开个门，你看它里面就是餐，还跟你说两句话嘛。所以
约瑟夫啊，就是每次你的母亲来中国一次啊，都得震撼一次你的母亲。我还记得上一次你跟我分享那故事，你的妈妈到北京跟你一块儿去餐厅吃饭，还是怎么样？对，然后你结款呢，不是掏钱包拿钱的。但是你拿手机结款，你的妈妈是没看到这个动作，然后你们走的时候你妈妈还在责怪你怎么吃饭拿东西不给人钱呢，
对，她还告诉我，
然后再次批评你不要麻烦服务员，
对，孩子你学坏了吗，我没有这样的培养你，你怎样那样有这样的习惯，我说妈妈我真的缴费了你不信吗，你看我手机我真的缴费了，你看结账了，我们这儿的缴费都是很快的，而且还有我还有一次带他们去超市，那种超市是 完全是自助的、
啊、
自助的超市，
无人超市，
根本没有服务员、
哦、嗯，
根本没有服务员，你自己去，你选你想要的地方，然后开个门，开个门然后走，自己走。那我的家人特别惊讶，是什么情况？
对，
谁都不在啊、嗯、是，但我跟他说了这很安全，
嗯，
就大家都说就是通过手机就是支付就完事了，他们自己来体验了，所以他们回约旦之后他们跟很多人分享了这些事情。我的外甥跟他的很多的其他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也分享了他遇到了这样的、嗯、的
我可得跟你说说，我跟我六叔在北京，那呀，那得当个坛子好好睡睡，是吧？
所以呢，通过这些方式，通过这种的政策，很多人有机会来中国体验，自己体验，然后再回去，他们会分享更多的人。我相信更多人会愿意来中国，
是的，
自己来体验、嗯。
所以通过二位刚才的分享和讲述，我相信也是我们不少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那种期待，亲自来一趟，看到更加立体、真实、不一样的中国。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热情友善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开放包容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那从扩大免签，让外国人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再到不断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觉得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可以感知到这一点，如果有时间不妨来中国去感知一个真正立体的中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达利，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谢谢大家的收听，grazie a tutti，拜拜。